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我们节目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技术中心的经理，我们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最新的一个房产实况。定忠兄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新明大哥早安。
是是，我们也同步在 YT 上面有直播，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YT 上面搜寻房市日光大道，就可以看到我现场跟我们的定忠兄在对话的这个内容哦。好，定忠兄，我们最近市场哦，感觉上好像比现在的天气还要热，
修棍棍哈，对不
对？真的哦。那昨天你的老东家发布了一个资讯啊，我看到哇，竟然是16年来首次看到的这个黄红灯，是吧？
哎，对啊，啊，好蛮难得的，
哎，16年来耶。
对，
就是，所以你当年在那个地方没过，
就是对，可能对这个灯号相当的陌生，
很陌生，
对对，因为几乎不曾亮过，
不曾亮过，
对，几乎没有亮过。
对，那这样亮出来代表着什么意义？市场真的有这么热吗？
哎，当然，当然，因为这个住宅分销局它比较偏向就是新案市场，
对，
那大家会很好奇，那整体上是不是中古屋反应也很好？
嗯，
那当然，就新案市场的部分，其实啊，大家其实这个时候，想要知道热不热很简单嘛，你跟鬼姐的接待中心跨买来对五郎，我就怎样午休不休啊嘛，
午休不休，
对对对，啊，其实现在一些指标性个案的哦，只要是中大型个案的案场哦，
嗯，
稍微午休跨中红，你在以我个人的经验哦，譬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住板桥，在板桥四处走走，大案场里面几乎随时经过都有人在看房子，
嗯哼，
对，特别是如果他是规划一些这一种2000万以内的，以双北来说，如果是规划2000万以，新北可能2000万以内，台北市可能内的这一种，算是相对比较低总价的这一种新案的话，他其实看屋的人潮啊，一直都算是蛮稳健哦，很稳健的状况。所以，哎，你从这个部分就可以新案的来客数量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说，通常哦，房地产是这样子的，你会去看房子，通常都是有意愿的了，他跟你可能全联的那种客人是哦，现在谁？这也哈，那个总控他不赶快，
空手啊会
对
很多，
而且你通常看个房子都会花蛮多时间的，你会听他介绍什么，所以基本上你不太会是一个很随机哦，就随便走进去就看的。
嗯，
那你可以知道说，那现在其实市场上真的有购物意愿，愿意走进去看屋的人，其实真的是不少。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蛮真实的一个市场状况了。因为如果说你本身没有这个预算，也没有想要这个买房子，说纯粹进去跟店员讲说哦，是逛一逛， 你到时候你的压力会很大，他会紧盯着你、啊、
对，所以他这种状况其实你可以发现，从新案市场的来客数表现呢，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市场的一定程度确实是有一定的活络、
嗯、
那当然如果就我们房仲端来说呢，可能中古屋市场大家会很好奇说表现的怎么样嘛，
嗯嗯嗯，
那其实现在中古屋市场自从从去年这个下半年开始，其实这个市场的交易的热度，其实大从买卖移转动数的状况也可以看到，今年第一季就是比去年第一季成长很多，
成长很大很大，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你从整体的这个表现来看，是新案跟中古屋市场啊，它整体的气氛都是处于一个活络的一个状况啊。对，那当然对中古屋市场呢，可能相对起来跟新案市场比起来，会比较不同的地方在于说，新市场可能就是建商有盖房子有货，这个市场上这个流通性可能会比较好，但中古屋市场就不太一样了，你可能一个物件卖掉了以后，你要赶快去开发新的物件去找买
手，对对对
对。啊，现在的状况就是有点像是特别是中低总价两千万以内的这种物件哈，在新上路以后可以说是非常的夯啊，
是
因为新签我们知道现在贷款额度提高到一千万嘛，你总价可以买到1250，啊，有些是就会用新签安搭配一些其他的贷款方式，尽可能的选一些低总价的物件嘛，啊，你选低总价的物件哈，起码打给东仔一样，所以所有你走在路上，所有你问。一些这个就算是一些素人来说，你问他说现在市场上什么样的房子好卖，他一定跟你讲是便宜的好卖，低总价的好卖，
低总价
大家都知道。啊，当这种事情变成显学了以后，所有低总价的物件在市场上手可热，卖掉一间就少一间，因为你卖掉了以后，你要去开发屋主让他尽量说，劝他说，你好，现在市场好拿出来卖，困难度是很高的。
嗯嗯，
对，所以现在市场上，其实中低总价的物件就有点出现了。你卖掉了一间以后，我们就要很难去开发另外一个新的意见，有点供不应求的状况。
是，对，这个也是最近我们在群组里面都有一些这个朋友在讨论，就是说，不管是去看预售屋或是说看中古屋齁，那预售屋当然就是看一些代销公司卖的这种案场。最近我就看到哇，竟然在板桥就齁有一个那个在地的建商，他这个案子好像从去年就有开始在酝酿，然后看到他们的同业这个案子齁接待中心齁样品屋都还没有打好就已经卖光那当然这个部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齁还要去求证，可是呢这个也是让很多人都觉得说怎么这么样房子这么好卖呢。那另外一个是刚才我私底下跟丁中兄在聊的，就是说在南港呢也是有一个这个新案子，他也是强调就是说南港未来的一个发展什么样的一些建设力多这个房子买了一定会赚大钱之类的，他们不像过去在那个街道心这个等待客户来在那边守株待兔，他们是订了一个大饭店大概有看那个图片上面大概有将近三四百个人的座位类似那种所谓的直销大会竟然呢做得满的呢，做得满满的。那当然他们是会先开始先找这种所谓财经名嘴先做一个这个演讲，然后就会介绍产品这样子当天到底卖的怎么样不知道，可是这样的一种操作跟我们是去在看过去在看这个预售个案的一个销售模式好像又有它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因为以前有一些接待中心的空间可能也相对起来也有限会一下办这种百人以上这种大活动其实也真的比较少，
对，比较少见，
对对对，但是现在竟然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大概预期到说，就是因为反应是蛮热烈的，所以他就干脆要就搞大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可能就会有这种想法，
是是。
那其实像我们也是有朋友最近有这个想要买房子的这个意愿就也是蛮讶异的，就原本看到一个一千万左右在台北市一千万左右很难得，台北市一千万以内，然后屋龄大概25年以内的物件，真的是相当的。这个少见，
对，很少
了，
很少。
对，他到了，他马上打个电话可能但对方在这个中介在忙，就没有接到。
嗯
等他中介一回电的时候，是要跟讲，拍谁哈？他都好，还斡旋一个 OK 他就觉得物件有一个卖掉了。包括介绍你其他的名，
我
们对不起，几千万以来啦，关键是几千五左右，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很快速，这个步调就过得很快。你可能刚刚看到一个物件，但你打过去的时候，其实发现哇。 每户特别是中低总价的状况是这样，
这个真的是很让大家觉得说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大家都这样知道，过去呢从2020年从央行开始第一个开跑出来说要打扫
房、
嗯后面呢其他的部会好像输人不输阵大概都跟进这样子。可是呢真的就是有那一句话说越打越热，越打越高。嗯，
就是有时候大家都说有一些这个打草房政策，当然政策它一定会有一些预期的效果。
对啊，
那只是说这个预期的效果，哎，它可能后来在后续在评估上面哎，怎么好像这个跟一方面预期可能有点落差？
嗯、
那这个当然就是官方他们可能要去这个调整的一些措施了。
嗯嗯，
那当然大家也会想说，这个其实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真的是瞬息万变。每一个打草房，每一个打草房政策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一定会影响信心度。也确实，短时间之内是真的有影响到信心度、啊，就是会有段小小的时间的时候，
对，
大家可能会稍微观望一下。哎，可是等到等他们讲准鬼醉不魂嘛，等到这个事情一过，这个稍微缓和了一下以后，哇，好像又慢慢的恢复到了一个市场本身自己的，
又恢复为原状这样，
对对对对，
很快复原这样子。
是啊，而且其实很多的这个名的这个专家学者也都有提到就是因为我们毕竟现在的打草房政策它比较从这个算是抑制这个交易的状况比较像就是我不譬如说一些预售屋进转那或者是说这一个我借由这个房地合一的税率那其实这一些禁止交易的这种限缩交易的这种状况，它相对起来也会让市场的这个流通性降低，
对，
流通性降低供给性也降低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一个流通性越低供给性越低的话，其实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你这个供给端这边的量出不来的时候那当然可能在这个价格上面这经济学里就这样的，
对 对
供需法则，
供需法则，
对对对你这样说可能在价格上面你要看到它掉就可能更困难。
是啊，
对啊，而且对啊，而且更何况就是这几年大家都说成本嘛，
成
本就是一直在往上，
对，
成
本一直在往上升。
对
对，
那所以就当然有些业者也会叫屈有些建商也会说先不留一点的 key 你喜欢给不安拉都给。
对啊，
所以在那当然可能整个市场上面，不管有你说有没有一些是哄抬的部分，当然我们相信绝对不可能完全是零啊但是它其实客观层面上面的助长的一个状况也还是都存在了所以那些部分到底要怎么样去淡化跟解决，这个确实非常考验这个众人的智慧
对啊，所以呢刚才提到就是说是不是有那种炒作了，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时间除了就是说大家感受到那种市场的氛围很热之外，事实上也可以感受到有那种炒作的氛围在。只是说我觉得说今年不是那个平均地权条例新法已经实施了呢，感觉上好像就像定中说的，过了一段时间好像船过水无痕这样子，大家好像都无视它的存在这样子
对，还有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是有发现说因为我们知道说刚开始这个因为预售屋进转嘛预售屋进转大概都说那这样我就要去买中古屋跟新成屋因为这样我就还可以转手
对
结果这个但是你去买了中古屋新成屋以后它不像预售屋，预售屋还不用盖就可以卖了
对
中古屋新成屋是一定要市场上已经有的你才能买嘛
对啊
你把这些市场上原本在流通的东西买掉了以后呢他发现哇没有成屋可以买了成屋的供给量少他后来他要选择他又只能回到预售屋市场去所以又跑回预售屋去了
是
那再来就是预售屋大家其实说虽然说他有受到这个进展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政策它其实不溯及既往
对
所以你在政策上路前签的约你依然是可以转售嘛那你依然可以转售当然相对的这个对于一些原本预期荒售潮的人可能期待就会比较落空
对落空
就比较落空因为他真的我反正我是之前签的约嘛那我当然现在就不急着卖嘛
对不急着卖对
对
对
哦就等他
慢慢
反正工期可能还有五年嘛五年之内我慢慢来处理就好
对
所以刹那间的那一个因为政策上路的这个日出的这个抛售潮没有了没有这个强大的抛售潮以后那相对起来你可能要发挥这一种因为抛售而这个带动整体预售新案市场往下修正的这个压力
对
可能也就相对淡化
那个期待也不会存在这样子
对 对
所以现在看到昨天那个我们住展杂志啦或是说像这个仲介业者他们去引用那个所谓的实价登录预售屋的这一部分这个前两个月今年前两个月的这些统计资料都 媒体都带来一个标题说要等房的人啊，不要再等了吧，啊，你可能也等不到了齁，哦啊，这真的是让很多人都会摇头的齁，哦。好，今天我们很开心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啊集团趋势中心的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他们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因为我也看到他们陆陆续续的都有啊跟媒体发布了一些资讯啊，包括就是说，哎，这个好像也有议员的，不是那个议员哈，是上议员的这个豪宅，最近也有交易哦。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会不会跟地震有关联呢？那另外呢，有没有机会我们这些啊，这个无可挂念们有没有机会把房东给这个开除掉呢？哎，这个我觉得都是蛮有趣的话题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请定忠兄跟大家来分享。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舒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台湾房屋集团技术中心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定忠兄呢的一些观点跟看法也都是蛮认同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可以来留言，或是说问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齁。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这个像这个台湾房屋他们陆续都有发布一些新闻稿齁。这些新闻稿大家都可以在媒体上面看到齁，都是引用率量高的齁。我们先来聊聊齁，大地震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大地震对市场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看到齁，这个台湾房屋发现呢，哎，有钱人真的会怕齁，他们会不会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呢，去买那种看用诶，看啊，看看安装的那种豪宅，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情形啊？
不过其实啊，这个通常我们知道地震其实是发生在大概四月初的时候哈，
0403嘛，
对对对，0403地震。那其实哈，现在可能你即便地震后，大家可能会想要去找一些抗情的产品，但是现在可能时灯都还没灯出来，
对，还没有看出来，
还是有些时间差，
对，一定会有落差，
对对对。所以那目前我们有发现到的一些这一种一级好的交易啊，台北市来说都还是集中在第一季啦，第一季的部分，第二季的大概会休淡几天，这个资讯还要再等一下下。但是确实地震的发生，其实每次地震的发生大概有两个议题大家都会特别的在乎。
哦，哪两个？
一个就是房屋的自震性、抗震性、耐震性嘛，这一定是，
对对。
然后关于结构的讨论一定就很多，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戴云发代理市长这段时间是拼命奔命，
对对对，
不断在这个很需要这个做一些社会教育的部分这样。那还有第二个议题就是都更老屋重建
啊，对对 对, 对，
然后重建这个一定就是在地震之后一度夯的话题，对啊，当然老屋重建那个当然是对于说你可能现在居住在老公寓的人会特别的在乎哈，那还有就是。这个你如果说今天没有住在老公寓，你想要买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开始对于这种高屋龄的物件比较却步一些些，所以通常大家每次都说每当有这种地震天灾发生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的一段时间的所谓的大都更时代的热潮。
对，那时候就是因为0403大地震之后，马上台北市蒋万安市长就是说大都更时代来临，结果隔天呢营建股就大涨。
OK， 所以最近这个营建股的表现都相当的强。强势啊，对啊，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说你遇到了一个事件的发生，相对起来大家就会去一些比较这个安全的产品啊。那所以说我们知道说当地震发生以后，其实市场上会有几个变化啊，就包括说可能有一些这个民购的就会尽量选购这种25年以内的相对低屋龄的物件，
就是九二一大地震
九以后的，对 对, 對，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九二一以后有这个建筑法规有修正嘛，有修改，对，那当然对结构的要求不一样，所以相对起来这种中低屋龄的物件的销售的热度就会比中高屋龄来得好，那再来还有一些就是如果这个按标榜一些这个抗震自震免震啊，各种除震的一种状况呢，因为它当然市场的反应市场的询问度也会跟着提高一些些，那这个时候就打他在哪个豪宅不跟你强调我抗震自震免震隔震
哦，都是非常厉害的，
对对对，我可能有什么这个阻凝器啊，我可能有很多的这一种这个我本来就是什么钢骨自震结构等等的，那因为说实话这些所谓抗震自震免震的设备你要在一般的低价建案来说其实是比较难使用到，因为毕竟成本上面的管控的问题，
对对，
但在豪宅上面几乎可以说是 不可或缺。
嗯，
对对对，所以也会大家也会知道说，可能在这个天灾的发生之后啊，特别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有钱富豪哈，就是譬如说像我来说，万来是 KOK 就是损失个可能几百万而已、啊，但是对有钱富豪来说，遭遇到天灾，他可能损失是上百亿啊，所以他会愿意去确保他的资产。
嗯，
那因为确保资产的时候，可能他在于这个选购住居的时候就可以更重视安全性。
对对，嗯，那最近你们看到实价登录上面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亿元的豪宅，真的是有在交易、欸、有在动，是不是、
欸、
那因为大家也会比较好奇，就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低总价的在市场非常夯，可是这种类似高总价的齁、哦、好像跟过去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不容易卖、哦、卖不动、欸、
没错没错，因为毕竟豪宅市场、哦嗯、其实大家都知道从2012年自从豪宅开始现代以后、
嗯、
我们一直要强调、哦、豪宅的现代是一直没有移除哦，
对、啊、
即便中间 有可能是层数上的调整，但是豪宅的现代十多年来是一直存在、
嗯、
所以当然你要去买豪宅的你的资金的这一个自备门槛就会比较高、嗯、
对，
那再来我们就说了这个通常有些豪宅呢它可能会是一些这个富豪用公司行号的名义去买、
啊、对、哦、法人的名
义，对对对、嗯、用法人的名义去买，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节税上的考量、
嗯、
诶，这我们又知道说这个平均地权条例上路以后啊，司法人购物是要许可的，你要温准、啊、
对，
你哪不温准你是不花都被，虽然说现在你看到的有的交基本上诶，他如果是要么就是符合豁免，要么其实也真的是有获得这个准许啦、嗯
哦、对，
但是相对起来你购物的这个难度其实是提高的，
嗯嗯嗯，
对，所以整个豪宅市场呢它相对起来这是一直在这十几年啊、都是处于一个相对受到钳制的一个状况，
对啊，
对。但是现在的豪宅市场的买方的心态也就不太一样了，他现在买他就是要长期、做一个资产的配置，或是长期持有一些自住上面的这一个自用上的需求，不见得自己住，也可能是给家人啊，或是给儿子、都有可能，但是他可能这个自用的目的性会越来的越明显、
嗯、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那你既然是自用目的性明显的时候，你在选购豪宅的时候啊，你可能选购的方针跟你从前可能只是拿来放钱的地方就会不太一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以这个近期啊，也是今年来说第一季，其实有揭露了几个豪宅都算是响当当的。
哦，
我们和平大院。
哦，
不过万柏信义联勤，
嗯嗯，
华固天柱这一些，
哦、嗯，
它一方面还有个特色，就是它的屋龄都还是相对起来比较低，
相对比较
都十年内的、嗯，那甚至有一些还可能是五年内的物件、嗯。那第二个，这些有交易的都集中在高楼层，
嗯嗯，
都在20楼以上的这种。
对，
那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知道楼层越高，其实保值性是越好。
哦，对对 对，
而且你通常买这种豪宅，你都会想要有些景观上的优点、
嗯哦。
我买个豪宅，就我买个2楼，哎、欸、哎，好像。
恰
恰有跟他怪怪、
对对对对 对，
啊，你可能会想要有他更好的保值性，确保你的资产、所以这些总有这种高高楼层的这一种豪宅交易，哎、欸，反而在最近其实是表现相对在高总价市场来说是比较活络一些的，
嗯、
哦，那当然整个这个豪宅当然还非常吃所谓的地段呐、
啊，地段当然，
以前大家常豪宅市场、哦、也常常会讲说有些产品要放在对的地方，你如果不小心放在一个大家认知上面是觉得说这些收窄靠五小米豪宅。豪宅的时候，你给他提起来，哇，非常出众，鹤立鸡群的时候，人家想说，嗯
嗯，
黑就是怪怪，对对对。啊，刚好现在我们有看到的这几个豪宅交易啊，
嗯、
它基本上也都是大家认知传统的这个豪宅区段，包括大安森林公园周边，哇，那当然是豪宅区段了、
啊，
还有敦化南北路这一带，哈、哦，所以这些区段交易的这个物件的区段分布，其实都是相当具有指标性的这一个钻石级的地段。
对，而且这些前人买这种豪宅。几亿元几亿元一来一去的齁、哦、他们好像都是搬现金或是说不用贷款是不是、
欸、对啊，我们其实是有观察到，因为我们就像一直有提到嘛，
嗯，
因为现代这件豪宅现代这件事是一直存在的，而且现在的贷款只有40%，
嗯，
所以对一些富豪来说，你说给愿意给我贷7-8%那我贷一下嘛，
嗯嗯，
啊你刚刚存细想啊，我归期的直接都付完嘛，因为他贷款其实他有时候也会有些麻烦，就是他贷作业交易的流程会因为你申办贷款的关系被拉长，
对，而且可能还要做一些征信什么之类的，
对对，他可能会觉得这买给妈还，
嗯，
大概就是财力允许我就直接搬现金哦，不然我就只能贷个40%，其实也不高哈，
对，
而且因为你如果说你买你现在是用现金买。你反而这个房子还未来还可以保一些，比如说融资的弹性啊，
对对对对，
相对起来来说，不会说因为你现 在这一个第一屋已经有了40这个贷款以后，你可能未来要购置可能第二屋第三屋，在贷款上面又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这样子。
嗯嗯嗯，
对，所以豪宅市场你就发现说，哎、欸、哇，后亚洋那一下直接哦，哎吉那一下直接哦，那都不很紧啊。当然，不过当然实物上来说，我们大家是说现金买，但实际上他可能也是可以刷卡或开支票的，
对、啊、
是有，他不见得真的是几袋的现金砸到你前面。跟你讲，如果能够这样砸，我也是我们也是很想见识这个场面。
哎，对，只是我们啊、这个会用比较夸大形容，
对
这种有钱人的
钱，他其实就是个无贷款的一个购买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好，这个是有钱人他们的一些啊、看法哈，有时候跟我们大一样哦。好，那我们来讲讲这种所谓的相对哦，可能比较是社会上面大家所谓的无产阶级哈、哦，这种租房子的人，租房子的人，大家当然有希望有一天可以自己呢有能力去买房子。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在台北市这种所谓的天龙国里面有机会呢，让这些啊、这个所谓的租屋主呢无可挂牛，可以把这个房东开除掉，这样的一个、这个观点，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真的存在吗？
哎、欸，其实还真的有存在的可能
性、哦、有存在的可能、
哦、对啊、哦、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当初在做的统计的时候、嗯、我们也没有发现原来台北市竟然有这样的地方，
真的、
啊、对，怎么说呢、嗯、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台北市哈、哦，那租金虽然公斤管啊，不过处给过卡管嘛，
有啊，
所以我怎么可能有办法，就是房贷跟租金几乎是打平，甚至还比较低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
嗯、
怎么会有租不如买的区域？
对，
大家都会这样想嘛。但是哈，其实你如果根据不同的产品来看，其实可能真的有 哦，因为我们的统计就是特别针对15到30平这种小宅。
嗯，
因为通常你租屋族哈，大部分的这种上班租屋族，你不太会去租豪宅嘛。
嗯
那我可能我姐的月薪3-4万，我走姐的豪宅不扣两个代金嘛？你一定是一个适合你个人居住，或者适合这个可能会有结婚、哦、大概会有一两房、
嗯、
那这个平数大概就是介于15到30平、
哦、
但当然会说啊，我可能住那个8平9平的套房啊、
嗯哦、也有可能啊，
对，也有可能啊、嗯、但是我们知道说大家、哦、买房子大部分都会希望买这一个空间有弹性的、
嗯、
而且啊，你为了要贷款来说15平以下的物件在贷款上面的成数、哦、很多行库会把它这一个成数压低一点、
嗯、
可能贷不到7-8成
哦，对对对
对，所以你基于贷款的考量，你在买的时候你可能也会选购15平以上的、
嗯
啊、比较能够争取到所谓的80%的这种足额的贷款、啊、
对，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15到30平这种小宅，市场流通性不错的小宅来做统计、
嗯、
租金房贷我们都来统计
OK、哦、
那我们就发现台北市、哦、你当然整体的这个租金的水准、哦、以15到30平的小宅来说呢，大概32,000左右，
嗯，
就各位昨天就要到3万里
呢，
3万
起跳，
对，那、嗯啊、我们房贷试算，我们就是跟你用新青安的条件，40年期，然后一段式利率、哦1字头的利率
是、
哦、但是我们没有设定宽限期啊，就是、嗯、因为我们知道宽限期这种东西有点饮鸩止渴了，
对，
你是先甘后苦哈、哦
嗯，
所以我们是先用没有宽限期，
用正常的啦，
用正常的、
哦、嗯
啊，你如果正常的都买得起，你宽限期绝对是买得起的，好、
嗯
哦，所以我们就用设定比较严苛的条件，那发现说台北市整体哈、哦，其实房贷的平均来说大概是37,000块左右，小宅的，
嗯、
那你说3万7跟32,000比起来，还是租房子比较便宜啊？
对啊，
当然全市的状况是这样没错嘛，那、
嗯嗯嗯、
台北市下面有12个行政区。政区嘛，就10个行政区都给他来看一看
哦、
欸，我们就发现到哇，有2个区域、
嗯，
大同区跟中山区，
大同区跟中山区、
欸欸，是市中心的行区哦，
是，
哎、欸，他竟然哎、欸，房小宅的平均房贷每月还款其实是比这一个平均月租的金额来得低啊，
就是缴房租还比缴房贷还高，
没错，以大同区来说呢、嗯、这个去年的平均的月租金，小宅月租金大概是接近39,000，
嗯、
哦、啊，这个中山区是接近40,000块、
哦、
可是这两区呢，他们在这个小宅的租金分别是台北市的冠亚军，中第一名，然后大同区第二名，小宅的租金哦，其实是水准很高的哦，
嗯哼，
但是在如果是你买15到30平的房子，你买的话哈、哦，哎、嗯，大同区的房贷金额是将近36,000，
嗯，
然后中山区是将近38,000。
是，
其实都比你付租金少了2,000多块，
还轻松一点，
哎、欸，轻松一点点，嗯、而且2,000多块涨、嗯、的电价你都可以缴，哦，哎、欸、哎，就感觉起来你是不止省了房、嗯、这个租金、嗯，你还省了电费啊，
哦，是，
哎、欸，对对，毕竟是到4月份是有涨电价的、嗯，特别是有些租屋主，你如果是以
4月份涨电价，要个2个月后才会反映出来，
对对对对对，啊，你如果这个时候你刚好有续约的时候，嗯、你那个美度电，你是用美度电算多少钱的话，你可能房东搞不好还会提涨，
哎、嗯
欸，所以你看这个如果。这个房贷还比房租便宜、
嗯、
啊，又差个1-2千块，你电价的涨幅 你都已经赚回来了。
OK， 对，
对对对，嗯、所以这部分呢，台北市也是有这两区，那大家就很好奇啦。
对啊，
为什么大同中山区？首先，大家厘清了一件事，为什么这地方的小宅租金特别高，是台北市的冠亚军？
嗯，
那又为什么它的房贷会相对的属于中段班而已，
对，
相对比较便宜，
嗯，
这个是值得探讨的现象。
对，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请那个定中兄哈、哦、啊，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的经理陈定中再跟大家来好好细说分明，为什么这两个区大同区、中山区租金相对比较高，可是缴的房贷相对比较轻，这个真的也是有一点点颠覆大家的一个看法哈、哦。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Baby, baby, 我想的念的全都是你。Baby, baby, bab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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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要紧紧抱着你，把我连着贴着你。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的经理，我们的陈忠陈经理呢，来跟大家聊聊最新房地产市况哦，也请他来跟大家分析这些市场的这些妹妹嘎嘎啦齁。好，那因为他们之前呢有做一个研究，发现呢台北市12个行政区呢，既然有2个行政区呢可以把这个房东给开除掉，那到底是怎么样回事呢？刚才丁忠兄讲到了一半，我们请他来大家解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那呢我们知道说中山区跟大同区它本身就是属于这一个台北市算是市中心的行政区嘛，
嗯，
那特别是中山区的捷运路网非常的方便，
对，
好，然后你南南北北都非常的便利，而且中山大同基本上其实都我们都说跟中山其实大同小异，因为一条线两边而已嘛，就他们两个其实是相邻的行政区块，又处于市中心，然后捷运路网密集，交通便捷，其实对于甚至是都对一些中南部的游子来说，你住在中山大同区其实返乡非常的方便，
对，
你离台北车站也近，
对，
然后你就算搭客运的话，丁丁八咯，随时上下车，这都是很方便的，
好，
然后你说大同区还有这个圆山站，它也本身是中山大同交界，等于几个转运站都在中山大同这一带的地方啊，哈，所以其实你这个部分呢，就是非常多的上班通勤族，还有一些异乡游子在台北上班的时候，就会以中山跟大同作为这个租屋的首选，而且选择都一定是在这个捷运站边，
哦，对对对，
而且当然这边捷运站的捷运的路线也密集啦，不管是这个绿线也好，红线也好，黄线也好，你基本上想到的线，除了文湖线没经过以外，几乎全部都有经过中山大同的辖区啊，概念上是这个样子，所以相对起来你这边的租赁市场表现热络，就会带动这边的租金行情的反应，
对，
所以对，那加上说中山大同呢，特别是中山区素来啊就以小宅闻名，所以相对起来它的小宅的新的供给也比较多，那你有新的供给进来，你在租在这个租的时候，你的租金行情表现也会比较好，
比较好，
对，所以
卖相好，
对，所以也拉抬整体的这一个租金的整体的水位，
嗯，
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是，好，哦，所以
那中山大同区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哦，交通便捷，捷运方便，然后又有一些新的这个小宅的供给，让它整体的租金是往上，
嗯，哦，
所以就将近月租15到30平的月租就将近所谓的这个4万块钱哦，
嗯，
是蛮高的，
嗯，
哦，但是在买卖的时候状况就不太一样
啊，哦，为什么呢？
对，因为我们说
奶茶嘴，
当然中山大同区小宅当然也是不便宜啦，哈，
嗯，
平均单价也都有7字头以上哦，15到30平也都有7字头以上，其实也不便宜。整体的中古屋表现，嗯，那新案子你也都可以找到这个单价这个破9字头甚至上百万的这种小宅产品，其实也都是看得到。
嗯，
但是哈，我们知道民众哈租的时候，其实他会选择这个可能还会选，因为反正租金如果落差没有很大的话，他可能会选择租好一点。但是买的时候啊，你通常就会想说总价考量嘛，我就会选择相对便宜的区段来买。
哦，
那中山大同区刚好有一些区段是台北市中心比较便宜的，比如说林森北路沿线呢，啊，
哦，对，
新生北路沿线，特别是这些巷弄里面，譬如说这个条通里面呢，
啊，
还有新北路的高架桥附近的，这边其实虽然说它是属于中山区的门牌，但其实上你现在去找还可以找到一些6、7字头的中古屋哦，
嗯，
就是找得到的。那大同区这一边呢， 延平北路的沿线，特别是延平北路比较末段的部分，靠近这一个交流道这一边，还有这个大龙洞、大龙崩这类所在、其实它还蛮多、都是这种比较中低价位的地方、
是是是。
那大家这边、看到这个市中心又比较中低价位、就比较积极的买这个地方、所以这些相对平价区它在中山大同区反而是属于交易的主力区域，所以也让这一个房贷平均的这个房贷金额啊，因为有这一些相对平价的物件为大宗的关系，所以平均房贷就落在这个35,000到38,000之间，也就因而比这个租金便宜，所以也就让中山大同区成为啊，你这个整个大台北地区少数你可以在同一区里面啊无痛租转买小宅租转买。当然呢、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没有设定宽限期，如果设定宽限期的话、我们说宽限期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魔术，
对，神奇的魔术，
对，因为你如果说是新青安你还可以五年宽限期，而新青安又才一字头低利，所以你在只还息不还本的宽你普遍都只要还20,000块左右、所以有些人他就利用这个五年的宽限期的期间说啊，反正你看我付租金又不会让我延迟付，也不能让我就是缴息不缴本这种状况、租金没办法，我一次就是要全部给房东嘛、所以很多的这一个民众他可能就会想说，既然如此，我不如就利用宽限期五年的部分，我就当是付租金的概念、先买了一个房子来住。那当然你会说啊，可是五年之后你的房贷金额可能会大幅成长到7,000-8,000
啊，没错，
那怎么五年以后再来赎扣的贷金嘛，对不对？而且很多人他其实用租的概念去做新青安的资产布局哦、你很多人租房子他可能是3-5年就换一个地方住
啊，对，
对，
没错，
所以他去用新青安宽限期来买房子，前面这5年对他来说，他5年后可能他就要换房子了，所以他来说，可是其实那个生活的模式反而跟租的时候是比较类似的，也因此会出现因为这个新青安宽限期长，有这种新青安租转买的小宅的交易的状况出现。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观察一下，也可以去了解哈。如果说你真的是这个自备款存够的话，不妨呢把房东给开除掉哦。好，那我们另外来聊聊另一个话题啦哈，因为我们知道7月1号哈，今年7月1号我们要实施囤房税。那这个囤房税呢，可能会对一些手上有余屋，而且是余屋可能数量也不少，而且已经卖了多年的，哇，这个建商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哦。那这个部分，这个所谓的囤房税对这些有压力的建商，是不是能够让他们赶快把这个手上的余屋呢给释放出来哦？那价格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弹性？这个部分你们有观察到这些趋势吗？
是的，其实我们知道说囤房税2.0全国归户以后啊，你就一方面你就没有办法说像以前可能这个我可能分散
藏在不同的地方，
对
藏在不同的地方。
还有就是说囤房税2.0它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性，就是你基本上你未来囤房税2.0上路了以后啊，你一方面税率就提高了嘛，税率是非常明显的，你上限就变成4.8，
对，4.8，
虽然说不是马上就收到4.8，但是你持有多户的你其实很难躲掉，又全国你几乎很难躲，很难跑。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手上最多存货的一定就是豪宅建商嘛，一个建商手上有的豪宅数量绝对会大于我们个人手上有的豪宅数量嘛，
动辄可能几五六户、7-8户，甚至10几户都有。
对对对，然后偏偏他囤房税又是根据你的持有年限然后决定不同的余，就譬如说你如果说你这个余屋都已经4-5年以上了，你基本上那就是注定就是抽到
4.8，就一定会抽到最高的。
所以换言之，屋龄越高的库存它相对起来税负压力就越大，在囤房税2.0上路以后。那当然大家都是囤房税2.0今年7月以后才上路，然后最快是反映到你明年收的税单每年7月这个税单。但是对企业来说，卖房特别是我们知道豪宅现在的这个买气是跟十几年前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十几年豪宅是限到一些前置的，所以呢你即便你预期到说可能是7月以后才上路，明年的税单才会反映，但是你作为业者你还要帮你销售保留一些时间弹性啊，所以你可能就要尽快的如果说你不想要被这个课太大的房税的话，你就要加速你手中余屋的存钱，
对，有机会的话赶快能够出手就出手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也有发现，其实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可能屋龄十几年的一些豪宅社区它过去久才出现一笔交易，可是近年近1-2年发现它的交易的频率越来越高
是
那它的价位呢，最大的价位其实说实话它也没有卖的比较贵， 嗯，好，比如说你知道，你久久没有出现交易，你难得出现一笔交易的时候，你应该要反映这段时间的涨幅啊。
是，
但是我们发现说，其实现在可能是为了基于节税的可能一些考量哈，不想要被课到囤房税，所以他卖的时候反而是有点采取这种微让利的部分、就是我可能卖的其实跟同楼层几年前的交易的价格其实相去没有很大的落差，
对
对，那甚至说他主要目的，我们其实有试，就是说，在囤房税前后，他大概他把这部户卖掉了，他省了多少房屋税？大概省200多万、
真的、
先能霸寡班的房屋税呢？哇，就一台特斯拉呢，光是卖掉他就省税就省了一台特斯拉，而且还是卖掉一户啊，
对，
所以他如果多卖几户，他多省掉了好几台豪车啊，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一直说囤房税的上路，对于这种豪宅余屋的出清的这个速度会加速。一方面，豪宅其实哈，它本来它的房屋税就比人家高，
对，
特别台北市豪宅还有豪宅加价课税，
对对对
对，所以你万一这个再课个囤房税下去，哇，那个税负的已经不是有感增加，你简直可能会，你如果手上这个物件够多的话，你可能搞不好一整年你就赔掉一栋豪宅，光是缴税就缴掉一栋豪宅，
对，
所以这也会让这个业者更积极的，可能遇到好的买方，他可能就愿意稍微让利一下，
对对，小赚为盈，
真的，其实然后未来可能就是求我不赔嘛，因为我的税金缴税是有去无回，这个跟我是买个房子，未来如果这个价格有上涨，我还可以转售，这种状况不一样。我税金哇，你竟然还没听到讲你纳税和国家国退税和一样，对有钱来说比较少见，
很少见的啦。哎，好，那我们最后来聊两个这个商办的这个话题哈，因为 AI 这几年来都非常的夯哈，只要跟 AI 扯上边哦，几乎呢大家都是这个好像脸上有光哈，都会发光这样子哈啊。这个 AI 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也带动了这个大台北地区，特别是台北市东区的这种商办的交易，你们也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吗？
是，大概就是这一两年，自从 AI 大家他也在做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南港跟内湖，最重要在台北市最重要就是这个产业枢纽就是南港内湖，
对对对，
港湖这边其实还蛮多那种就是整栋包下来或是跨楼层的这样的站嘛，甚至有一些还没完工就被预定，就被预，就直接就说，我就是把你这栋买下来，才甚至还有预租，上面有预租的一些状况，那当然对于这些有 AI 相关的产业来说，因为AI 需求扩张了，业务范畴扩张了，
是
我可能就会需要更多的这一个厂跟办的空间来为我未来的这一个事业经营做一个布局。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也是政策的影响啦，商办我们叫它竟然叫商办，它就不是住宅，而听起来很像一句废话，但不是住宅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打草房主要是打住不打商嘛
，
对，比如说司法人不能买住宅，这个买住宅是许可制，但买商办呢不差嘛，
没有管制，
对对对，就是你就比较没有受到管制。那至于囤房税的部分，目前是针对住宅的部分去做客嘛。那你如果说今天是这一个商用的，是有授权说各地方可以自己去调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听到说这一个地方政府有任何一个要去针对非住宅的部分去做累进税率嘛。
对，
所以换言之，在囤房税以后，其实商用的部分受伤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在政策的影响下面，你当然你如果还是有资产布局需求的，你可能就会转往所谓的这种商用不动产去做资产布局的调配，相对起来就有些资金就流到商用不动产这边去了。那再加上说，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 AI 这些产业，AI 这些产业这几年是双赚，事业发展在赚，还有股价也在赚
，
它这个它资本累积是相当迅速的
。
那资本累积迅速的时候呢，它本身基于自己企业扩展的需求，也基于这个资产配置的需求，它可能就会涌进这个商办的市场。那台北市来说，就是南港内湖，甚至还有一些慢慢外溢到未来北四科乡的区域，所以北四科未来大家也是相当的瞩目
，
因为我们知道南港内湖这边的其实商办的这个饱和度其实已经相当高了
，
你要再找到这个闲置的土地或闲置的商办其实相当的困难
，
那台北市下一个产业枢纽在哪里？就是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北四科，
所以北四科其实现在你会发现，慢慢房子慢慢的进入到完工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边好像之后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新气象
，
跟之前一片空旷的状况是相当不一样的，
对，而且发展的速度很快
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快，毕竟 你现在可能扣掉南港内湖已经这么饱和了，
嗯，
你下一步就一定台北市，你就是往那个地方走，
对，就已经往那个地方走，
就是往那个地方走。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企业都去布局了，
对，而且也带动住宅哦，它的预售个案都已经有
破百啊，
破百的情境，
这一百二十几都有啊。
对，这个也是出乎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哦。
对，因为大家就以前对于那个区块就是说啊，那种替挡啊，啊，都一片平平的
蛋白区啊，
对对对，
嗯，
然后殊不知现在那边就是已经可以说是这个北投市林地区房价的领头羊，
嗯嗯，
对，它甚至这个整体的表现啊，可能都比大家认知的传统豪宅区什么天母，
嗯，
哎，其实还来得高了，
对，
所以真的是大家也可以预期到未来北市科周边大概就是带动整体北投市林甚至整个台北市产业发展，
嗯，
非常重要的下一站。因此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不管说很多的这个企业其实都有跑去这个北市科这边购置厂办，
对，
对，所以接下来这边大概就是接棒南港内湖，嗯嗯嗯，成为下一个台北市的产业枢纽了。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说蛋白涨赢比那个蛋黄区的哈的这个涨幅比这个蛋黄区都还要来得大的一个地方哈，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哦，这个台北市哈这种产业的一个脉动哦，还有它的整个这个所谓的厂办啊、商办啊这些，它可能会是也会同步带动周边的住宅的一个需求。
没错没错，因为你人，嗯，你厂办过去，你开始有员工，
嗯，
你可能就会有就近居住的需求哈，
嗯，
所以当然周边的这一个整体的，加上说在台北的公司行号，
嗯，
通常啊这个主管级的或是这种这个中高收入的这个族群会比较多，嗯，
对，
所以相对起来它周边可能譬如说这个内科附近其实就有一个伴随的豪宅区叫做大直水岸的这个豪宅区，
没错，
那当然北市科这边呢可能就是以这个靠近这个文林路啊承德路这一边的这一个，
嗯，
这个住区为主，因为北市科其他住宅的区块非常的少，嗯，
对，
它作为住宅的区块很少的关系，换言之内科预期到这边未来住宅的供给会相对有限，
嗯嗯，
那当然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反正就是物以稀为贵，
啊，又是的，
哎，就是这样子，
物以稀为贵，
对对，因为这区块的住宅量就一定会很少，
嗯，
也很难放大，
嗯，
所以就会有些人就会愿意在这个新案购买的时候去做一些追加，
嗯，
哦，所以才会你看，哎，才其实它北市科现在目前为止发展还没有好，也没有几年啊，
对，
但是你看新案的市场就是100多100多的这种数字出现，
是。好，这个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定中陈经理呢跟大家分析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一个资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齁，今天可能只能跟定中兄聊到这边了，感谢定中兄，
谢谢新民大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别要求太多，别说没胃口，柴米油盐也有淡淡的美好，少一点冷漠，加一点承诺，跳出最幸福的味道。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洪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四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两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就赢，就是你。
全民节水到底哪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